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查克老师继续分享圣诞信息。全本圣经都在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新约四福音书清楚记载这个预言如何成就。耶稣降生是个强而有力的故事。好，现在查克老师呢将从旧约的记载为我们讲述圣诞故事第二集，请仔细聆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您圣诞快乐。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圣诞的讯息。上一次呢，我们说过加百列是个守不住秘密的天使，他向在野地里看守羊群的牧羊人报告耶稣降生的好消息。在这个事情发生前500年，加百列呢去找过先知但以理。那时候呢，但以理是巴比伦的俘虏之一。事实上，他告诉了但以理弥赛亚降临世界的准确时间。现在呢，500年已经过去了，加百列再度来到地上。这一次呢，他是向祭司撒加利亚显现。尽管当时撒加利亚已经年纪老迈了，他的妻子呢也是一个老妇人，但是呢，加百列却告诉撒加利亚，他的妻子将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做约翰。这个孩子呢，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并要做弥赛亚的先锋。不久以后呢，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告诉他，神已经拣选他作为器皿，让神的儿子由他所生来到世上。这就是为什么当我读到天使向牧羊人显现，告诉弥赛亚已经降生的消息的时候呢，我立刻想到这个天使呢一定是加百列。在这个特殊的晚上，牧羊人正在看守羊群，忽然有一道大光照着他们，天使向他们显现，宣告救主弥赛亚已经在伯利恒降生了。忽然有一大堆天使加入了加百列的行列，宣告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今天借着在2000多年前降生在伯利恒的那个婴孩，可以与神和好了。但是现在问题是，你拥有这个平安吗？先知以利亚展现这件事，预言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在那个痛苦的晚上，快乐照耀着伯利恒城，真光出现了，耶稣降临，黑暗毫无选择的必须逃遁。但是为什么世界还是那样的黑暗痛苦呢？要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要追溯到伊甸园的故事。当初呢，神把亚当和夏娃安置在伊甸园中，他的心意呢，是要他们俩享受与神的交通。有一段时间呢，他们确实关系亲密，亚当享受与神的相交，那是神创造亚当的目的。神赐亚当一个极为舒适的家，一个极美丽又充满祝福的地方。伊甸园里应有尽有，亚当呢一无所缺。但是呢，有一条禁令，神表明呢必须要严格的遵守。神说，亚当，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这一棵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后来呢，夏娃出现了，她也知道这道禁令， 清楚神的吩咐，园子里的一切果子可以随意享用，唯独那一颗绝不可吃。我们不知道撒旦是什么时候来引诱夏娃，但是我可以想象他没有等得太久。他说，神不是说你可以吃园中各样树的果子吗？夏娃说，是啊，但园子中间那一颗绝不可以吃。起初呢，夏娃表现得还很不错，他直接引述神的话，但是撒旦却挑战神的话。夏娃应该知道怎么样做比较好啊，他应该思想神的性情，拒绝说，不，你错了，神没有说谎啊。但是呢，他却让那撒谎者引诱了他。夏娃呢，听信了撒旦的谎话，落入到他的陷阱中。夏娃呢，没有看重自己所认识的神，他伸手去摘那个禁果，拿来咬了一口，然后呢，他给亚当，并且呢，还鼓励他吃。夏娃有可能被骗，但是亚当应该不会啊。亚当接下那个果子就咬了一口，他知道自己不听从神，那一口咬下去呢，死亡就临到。尽管亚当和夏娃在肉身上还继续活着，但是属灵上呢，他们已经死了，他们与神之间的交通就中断了，自我意识呢也形成了。亚当和夏娃过往呢一直活在属灵的意识中，但是直到这一刻，由于他们犯了罪，自我意识因此就产生了。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七节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从前他们没有这个意识的，但是现在呢，他们知道了。我们读下去呢，就会看到令人心碎的事情了。神来到园中寻找他们，他要与他的儿女交通，他要与他们团聚相交，但是他们第一次没有跑过来回应神的呼声，他们没有带着渴慕的心来与神相会，他们呢躲了起来，罪带来了伤心的后果，罪带来了属灵的死亡，自我意识和羞耻感，罪把神与他的儿女隔绝了。过去呢，亚当超越一切被造物，活在属灵的层面与神相交，然而现在呢，他却降低了自己，活在肉体层面。他的思想曾经充满着神的思想，现在呢，完全被肉体的需要所辖制了。撒旦得逞了，他用谎话摧毁了神与他儿女之间的关系。亚当犯罪之后呢，他的灵死了，他丧失了与神的交通，而开始了一个毫无目的的生命。那些从亚当而来的人类呢，也是如此。但是神为了维系与人的相交，预备了另一个方法。神在律法中制定了许多规条，使人与神能够恢复相交。神赐下了一些诫命，人如果能守住这些诫命，就能够与神继续交通。但是神知道人是无法守住这些诫命的，所以他呢，为了人类预备了另一个途径。神说，如果你们无法遵守诫命，只要献上一头祭牲给我，就可以恢复跟我的关系。你们把手按在祭牲头上，把你们的罪归到他身上，那头祭牲在祭坛上被杀，流出血，你们的罪就被赎回，我们之间的交通得以恢复。神通过献祭制度向人显明罪恶的可怕，罪恶带来了死亡，死亡就是犯罪要付出的代价。为了遮掩罪恶，必须流出无辜的血，因为神渴望与他的儿女保持亲密的关系，彼此相交。 现在呢，因为神知道了，为了让我们能够与他相交，我们呢首先必须要认识他。所以呢，神继续寻找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方法。神借着自然界启示了他自己。在诗篇第19篇的第一到第三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看到神广大无边。在细微复杂的生命形体中，我们看到无限的智慧和神的创造。自然界讲述了一个共同的语言，以致人人都能明白，人人都有机会了解神的存在。自然界告诉我们神存在，但是他呢，并没有清晰地转述神的性情。因此呢，人就开始创造自己对神的观念了。为了纠正这些错误的观念，神就开始借着各种方法向人类启示他自己。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神首先向挪亚启示他自己，显明自己是既公义与圣洁的。神告诉挪亚，世人要受审判，因为他们离弃了神和神的道。当神惩罚那个败坏不幸世代的时候，挪亚不单看到神的公义，也看到了他的公平。其后呢，神向亚伯拉罕启示他自己。亚伯拉罕听见神的声音，立刻回应，尽管他不知道神要带他到哪里去，他是毅然地离开了家乡。神呼召他出巴比伦，离开那个充斥着虚假宗教的地方。神呼召亚伯拉罕与世人分别出来，让他们能够彼此交通。神不但应许赐下土地给亚伯拉罕，也给他的后裔，并且呢，弥赛亚必从他的后裔而出。我们借着神赐给摩西的律法，明白如果我们想与神相交，就必须遵守的这些律法。从摩西以至旧约后边的部分，我们看到神陆续地向先知们启示。那些先知向以色列百姓发出了呼声，警告他们，如果不遵守神的律法，神的审判就会临到。神做了这一切，为的呢是让世人认识他，并且寻求他。但是呢，看来神越是启示他自己，世人呢越是走入歧途。神的百姓继续远离神，直到最后，他们实在是离开的神太远了，神呢不得不把他们彻底除灭。神透过先知耶利米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人对神的观念呢是扭曲，而且是混乱的。他们开始败坏，因为他们看见神的审判临到地上了，于是呢以为神只会施行审判。他们把神看作是凶残的审判者，一个严厉的律法赐予者。他们以为神在愤怒中一定会定他们的罪。他们的观念呢是错了。这些错误的想法导致人们冷漠地去对待神，远离了神。像对待夏娃一样，撒旦呢就重施故技。历代以来，他不断地向人类灌输了错误的观念， 设法使神的儿女远离神。但是呢，撒旦从起初就是撒谎的。对我们的仇敌撒旦来说，真理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他呢会发誓说，这是实话，全是实话，毫无虚假的。但是回头呢，他却满嘴的谎言，无数人被他的伎俩和谎言所蒙骗了，以至于落入到捆绑和败坏中。对于撒旦来说呢，只要能达到他毁灭你的目的，扭曲真理也是在所不惜的。因此呢，他就经常违背神的话，就像是他对待夏娃一样。将来呢，他同样会用这个手段来迷惑你，让你以为神是在对付你，不为你着想。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被人指责为一个逆耳儿孙的老祖父。他说呢，他承认这些指控是正确的，他实在是有一点溺爱，他喜欢溺爱他的孙子们。他觉得呢，孙子们发起脾气来啊，那个样子很可爱。他们用很好玩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烦恼。这并不表示做祖父的史密斯牧师啊不严格。史牧师说，有时候啊，他要对孙子们说不，可是呢，当那些小小的心理学家想获取某些东西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尽最大的努力让你感到内疚。他们呢得不到想要的，就会说，我就知道你不爱我了。那么史牧师说啊，就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不会给你。你呢不需要一支口径 0.22 英寸的来福枪吗？有的时候呢，他要管教他们。有一个孙子啊，特别放肆，有很多的鬼主意，而且呢精力充沛。史牧师说啊，通常他们的车靠在玩具店停车场的时候，他的这个孙子就会迫不及待地冲出去，朝着玩具店就跑去了。他很希望爷爷能够买一件玩具给他，但是呢，他开始奔跑的时候，史牧师就得喊他的名字，叫他站住，不可以越过停车场，让爷爷牵着你啊，跟我一起走，在停车场里面跑，那会很危险的。史牧师呢会非常严厉地提醒他，而不会骂他，因为爷爷关心他的安全嘛，他是知道的。这个孙子会抬头看着史牧师，微笑着说，爷爷对不起。好了，一切都被原谅了，他们就进去买玩具了。神呢就是天父上帝，他呢喜欢溺爱他的孩子。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做了危险的事，性命受到了威胁了，神就会立刻制止我们，他要严厉地警告我们。哎呀，这个时候那么撒旦怎么做呢？他来就会对我们说，哎，你看到了吗？神呢恨你啊，他呀根本就不爱你，不然他不会那么凶的。其实呢，神是在保护你，他看见你很快就会遇到危险了，因为他爱你，所以有时候呢就要严格地对付你。与撒旦的谎言恰恰相反，那不表示神不爱你，相反的，那是神爱你的证据。圣经提到神的管教，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希伯来书第12章的第5和第6节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有时候呢，父神发觉为了爱的缘故有必要管教我们，但是我们呢却立刻误解了神的好意，我们很快就忘了神的性情，忽视了他的声音，而听信了撒旦的谎言。尽管神的话说神爱你，但是撒旦说神爱你，嘿，谁相信啊？瞧你把生命搞得一团糟啊。圣经说，如今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而撒旦却说， 神已经厌倦了你，你的软弱和失败让神很不耐烦了，你呀，完蛋了。但是圣经却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可是撒旦说，你的罪太深重了，神不会赦免你的。在伊甸园中的一次悖逆行为影响了全人类，一刻蓄意的犯罪，一口咬下去，就带来历史中世世代代绵绵不断的痛苦。圣经在罗马书第五章的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亚当的堕落带来了痛苦、羞耻、罪疚和绝望。不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人类都要承受亚当犯罪的后果。神看见罪恶所带给世人的痛苦和悲伤，看到有些人渴望从罪恶的权势和捆绑中得到释放，看到他们渴慕挣扎，并且寻求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当自然界不足以启示神心的时候，当律法证明没有力量使人亲近神的时候，当先知的呐喊不够响亮，无法冲破我们良知的时候，神就找到了一个方法向我们说话，把他对人类的爱启示了出来。神差遣他的儿子在某个晚上降生在伯利恒。神差来的这位并非仅是个小孩子，他乃是神的唯一的儿子，他能代替我们承受刑罚，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被洁净，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罪是多么的深重。牧羊人在山丘下也知道他们犯罪的痛苦，他们不知道的呢，就是当天上的荣耀向他们显现的那一刻，他们的膝盖吓得颤抖的时候，正是救恩临到的时刻。他们还不知道希望已经在附近的一个马槽里面临到了，神所赐下的亮光已经冲破他们的黑暗。天使带来的消息实在是太棒了，事实上这个消息改变了整个历史，这份礼物已经赐下来了。如果你在等候某样美好的东西，你会没有耐性，是不是？那些个牧羊人等了很久了，不仅他们在等候，全犹太民族都在等候天使所报告的消息。他们一直在为这个日子祈祷呢，希望这一天弥赛亚会临到，把他们呢带回到神的恩宠中，去领受他神圣的计划。历世历代以来，他们期盼着神的国度降临人间的时刻，现在呢，救主终于降临了，所应许的弥赛亚终于显现了。我在想啊，如果那些个牧羊人听到那荣耀消息的时候稍有怀疑，那么他们会不会全心全意的领受呢？还是在这一小群震惊的人当中，有一两位怀疑分子潜藏在里面呢？如果有任何人有疑惑或者觉得怀疑，那么在第一位天使宣告好消息，接着呢一大群天使加入赞美的时候，他们的疑问一定会随着散布出去。他们的疑惑怎么能还在天使敬拜的时候持续呢？成群的天使可能足以使少数在长时期等候弥赛亚降临的人相信救主确实已经来了，但是如果这还不足以使人们相信的话，先知所做的预言 总应该轻易地支持天使的宣告吧。如果牧羊人需要证据，他们只要查看一下圣经，那就行了。可见，神让我们轻易地接触到救恩。他设计了一套计划，差遣自己的儿子到世上来，代替我们的罪而死。神赐给世人许多的记号，让人们能够认出他的儿子。在圣经中，神生动地描绘了他的儿子，并安置了毫无争议的证据，让人们因他的降临而相信他。然而，历代以来，很多人出来宣称自己就是世界的救主，这些人要么是疯狂的，不然呢，就是故意撒谎。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总是聚集一群容易上当的人。将来呢，肯定还会有更假的领袖出现。圣经提醒我们这一点了。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里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呐、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神实在美好，不是吗？他的警告就在圣经里，就在圣经的字里行间。但是人们还是继续相信假弥赛亚发出的假宣告。只要稍微研究圣经，你就可以轻易地反驳这些宣告。你要做的呢，就是去查询神赐下给我们辨认他儿子的记号。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下次呢，我们继续分享圣诞故事，请留意收听。
亲爱的朋友，请思想一下查克老师的信息。耶稣基督成就了神的预言，他的降生不是个意外，而是经过精心设计，让我们能在永恒中与他在一起。下次我们继续请查克老师讲述温馨的也是最伟大的圣诞故事，请千万别错过。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